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犹大对约瑟说的这一段很重要的话。犹大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说他们没有罪，因为他们没有偷杯子。如果他们想是便雅悯偷的，那犹大讲这个话也有很大的同情心，他希望能够降低便雅悯的罪，他希望能够有罪同当。这犹大讲得很好，我查出仆人的罪，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都是我主奴仆，我们一起来做你的奴隶。也许犹大这是用低姿态的方式，希望开始一个跟约瑟讨价还价的办法。他当最后希望的是便雅悯能够被放回去，甚至我们看到犹大很高贵的说，我自己被留下来做奴隶都没有关系，让便雅悯回去，这是犹大很了不起的地方。但犹大当然也是觉得，哎呀，上帝没有放过我们。他这样讲，约瑟是懂，但他以为约瑟不懂。我们读者也懂，就是神在追讨我们的罪，我们曾经卖过，甚至想要杀过我们的弟弟，现在这个罪追过来了。那么并不是便雅悯有罪，现在便雅悯没有罪，是我们有罪，上帝查出来了，那我们就来承担这个犯的罪吧，让没有罪的便雅悯，但是实在带杯子在他袋子里出现，我们就跟他一起承担吧。这个话真的相当的复杂，我们懂这个历史才晓得。约瑟说 No, 十七节，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去你们父亲那里，你们平安的去吧。约瑟当然知道他们不会平安的去，他们父亲也不会平安，他自己也不会平安，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他已经把杯子放在那里了，现在约瑟都不能做什么事了。哎呀，我们感谢主。当然如果犹大没有下面这段话，他们的表现已经还不错了。约瑟最后可以讲出来，然后说我是试试看，你们现在表现还不错，你们对弟弟不会嫉妒，不会落井下石，还想办法救他，好吧好吧，我就约瑟你们回去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还不够美。不够美就是还没有显出哥哥们的后悔，而犹大所讲的显出他的后悔，显出他的对弟弟的爱。哎呀，当人悔改，当人愿意信神爱神爱人的时候，哎呀，那真是所有的愁烦都没有了。各位，整个约瑟故事里面其实是犹大这番话最重要，因为他解决了问题，连约瑟都不能解决的这么漂亮。这段话也是很多人觉得是文学里面非常美的一段话。我们就来看十八节，犹大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犹大跟约瑟讲这个话哈，有两个人讲的是类似的，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对上帝求情的时候是这样。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俄摩拉里面的义人向上帝求情的时候，跟摩西为了以色列人不义但是是上帝的选民而向上帝求怜悯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理由求，没有资格求，但是他们凭着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向神求，不要发怒。哎呀，我们向神求，当然我们更没有资格求了，但我们也更有资格，我们凭着自己是更多的罪恶，但我们凭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名， 这是上帝预备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求，求主收回你的怒气。当然我们不要滥用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也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践踏耶稣的宝血是更不好的，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求你不要发孽怒。那在这里我们回到对约瑟所讲的话，你不要发脾气，听我讲一下。然后很多称赞你像法老一样，他们对约瑟对这个宰相有多少的看法，我想不会是绝对完全正面的，因为这个宰相做了很多事不太对，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也给他们，也关心他们，也给他们好的吃的，也说话算话让西面出来，但是也诬陷他们是奸细，是间谍，然后也很聪明。哎，我们谁都不知道谁会拿那银杯，他怎么知道？当然犹大会不会想，哎，会不会是约瑟自己或者宰相自己放在那里的，然后到时候来陷害我们，他们前面猜的没猜错啊，哦，他们把这些人带到家里面是要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娶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是不是约瑟也是偷偷的把这个杯子放在那里来？因为这都是家宰做的事啊，我们自己没有控制的。我不知道犹大有没有这样想，但这个时候不能这样讲啊。如果真的是这样想，他也会想，哇，那这个宰相是太坏了，那不能跟他讲什么道理，就是求他拼命巴结他，你像法老一样把你提高到法老的地位啊。然后下面讲犹大，下面讲的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可怜我的爸爸，另外一个是可怜我的弟弟。我爸爸很可怜，如果你让这个孩子在这里做你的奴仆不能回去的话，我爸会死，可怜这个老人家。另外可怜我弟弟，我弟弟娇生惯养，他也不会做什么奴仆，你让他回去。如果还有第三点，就是让我做一个代替者，我代替我弟弟。哦，犹大这样讲简直是自己在做耶稣的工作，替人代求圣灵的工作，替人代赎耶稣的工作，很了不起。当然犹大做不到这个事，这是神的恩典。但犹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我们曾经在讲犹大和他玛的事情，讲到说犹大一定是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犹大不是一个好人。在创世纪38章，我们看到犹大是好色，不会管教，也残酷。他好色，所以他娶迦南妇人，而且自己老婆死了马上去嫖妓。他不好，他好色，他不会管教儿子，他的三个儿子都没管好。他也很自私很小气，他让他的媳妇就是他嘛，又不给他自由，又不给他自己的孩子让他嘛能够结婚。就是我们在创世纪38章看到犹大是一个很小气很残酷很残忍很好色的人，最后知道他嘛怀孕了就把他烧掉也不问。犹大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有理由的，因为犹大是一个聪明人，聪明的人如果被虐待了会有更残酷的表现。他是聪明啊，遗传他爸爸嘛，雅各嘛，当然是聪明。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愤世嫉俗和这么多不好呢？我想一个，因为管教不佳嘛，雅各不是一个好父亲，雅各对他的儿子没有好好的管教，雅各根本没有把犹大和其他的那10个儿子放在眼里，这我们讲过太多次，他很偏心的。那么犹大也看过雅各，就是他爸爸对他的妈妈，就是拉结，就是利亚，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残忍的地方，冷酷的地方。当然，雅各对利亚不好也有他的原因，那更是上一辈的纠纷，我们不去讲。利亚也有他的错误，但利亚是很可怜的。犹大看到自己的妈妈利亚被自己的父亲虐待，我想他很同情他妈妈的。也不要忘记风茄的事是犹大捡到的哦。哦，利亚很可怜，妈妈很可怜。妈妈最可怜的不仅是被妈妈的妹妹阿姨攻击，而且被自己的爸爸自己的丈夫所伤害。 看不起。犹大知道，犹大从小就看到这个，一个聪明人看到自己的母亲还有自己被偏心的父亲所伤害，哎呀，整个我父亲不爱我母亲也不爱我们，他只爱另外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都是真的。我想这个叫犹大很愤世嫉俗，很小气，很残酷，很好色，那就跟这不一定有关了，但是他是好色。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三十八章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犹大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的媳妇他玛却对他这么好。我们也讲过，我们也不知道他玛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是一个迦南人，怎么会对他对一个很不好的公公这么好？我们只能说这就是爱，这是真的爱，没有任何情欲，没有任何不能说没有情欲爱就是好的爱，但是那只有夫妻之间才可以有这样的爱。对于公公和媳妇当然不能有情欲。他玛爱犹大，我们只能说上帝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让他玛对一个这样折磨他的公公有这样大的责任感和真正的爱，没有任何情欲。虽然他们是怀孕了，但是那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让公公有一个后代，他玛冒着生命的危险怀了孕，而且当然是机会很难得，这当然也有上帝的旨意。我们曾经讲过，他玛这样做我们不足效法，但他玛的心是很棒的，对一个这样残酷的人，这样残忍对他不好的人有这样大的恩惠，他玛是很好的。那么当他玛这样爱，这样的公义临到犹大以后，犹大就被改变，因为我们相信爱会改变人的。当一个残酷的人被人爱，特别被他丰富的爱，多走一里路的爱爱到的时候，我想会改变的，铁石心肠也会改变，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也能改变我们。犹大就是这样被改变了，所以犹大现在能够从一个很自私、很残酷、很好色的人转变成一个非常体贴人。他被他玛改变，所以他能够对约瑟讲这么好的事话，对但以理做出这么便雅悯做出这么好的事。感谢主，我们也希望耶稣的爱、上帝的爱，还有上帝透过其他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爱，把我们改变的也更好，不自私、不残忍，甚至多体贴人，甚至像耶稣一样。还是犹大，那犹大说的话呢，十九节，我主曾问仆人们啊，知道毕恭毕敬，他可能并不喜欢这个宰相，但他毕恭毕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对，这个是他的问题，问题是要知道雅各怎么样，约瑟想要知道父亲雅各怎么样，自己亲爱的弟弟便雅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想到上帝的带领之下，他知道了更多，看到了犹大，看到了当年要卖掉他的犹大，当年要杀他的可能是其他人，要卖他的主要是犹大了。哎呀，这个要卖他犹大居然现在是这样的有爱心。我们对我主说，我们的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每一句话，犹大现在有爱了，有爱就能体贴人，就能把别人的心思意念想到啊。当儿女孝顺父母的时候，有真爱的时候哦，他能体恤到父母的想法。当父母爱孩子的时候，真爱的时候，他也能体恤到他们真正的需要。这都不是我们一般肉体的爱能体恤，那是只会乱七八糟的宠爱而已。他老了，所以年老现在非常需要这个老年所生的孩子。哦，犹大以前大概最怕说，好像我的父亲只有两个孩子，但他现在愿意体恤父亲，父亲好像真的只有两个孩子。他最怕人家，或者是他父亲表现出他只有一个妻子，就是拉结，就是犹大的阿姨，但现在他主动体恤他父亲，好像别人都不算，只有这个阿姨，只有阿姨算，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不是不爱他自己的母亲莉亚，但是他想到他的父亲真的只爱拉结，我就体恤父亲吧。哥哥死了，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哦，拉结在 死前生下来的这个便雅悯，拉结多么爱他，给他起名，哎，我这儿子真是命苦，雅各再把他改一个名字了，改成便雅悯。啊，我们的家就是这样，哎，我们不被看作人，不被看作人子，算了，没有关系。我只是要说，请你把便雅悯还给我的父亲，他好可怜。他原来跟他的父亲在一起，是你说的，你对我们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而因为你认为我们是间谍，讲的话不是真的，你要我们把他带来，我们本来不同意的。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这个我们在以前没有看到这句话，是显然以前一定讲过，要不然犹大在这里不敢讲。当那个时候，当他们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约瑟说要把他带来的时候，显然他们就说这很难哦，把西面扣下来，一定要说服你父亲哦，显然是这样子的，不扣下来，不说服你父亲，西面不能来，你们也会饿死。我们说不行啊，他们两个已经是焦不离梦，梦不离妻焦了，他们如胶似漆，不能分开了。这是父子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变态的，虽然这没有什么情色的情形，但是变态的。老年人太爱儿子了，晚年所生的，以至于对其他儿子都不注意，至于有这么多的仇恨，他对约瑟已经是太多的爱了，以至于其他兄弟仇恨嫉妒。现在对便雅悯还是这样，要害全家死吗？我们看到爱，如果爱错了，多么的可怕。哦，他一定死。那时候我们就跟你讲过，哎呀，我们不知道上帝，当然这是我说的，我们不知道上帝有这么美好的意思。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要舍掉以撒才能重新得回以撒，我们不大记得雅各必须舍掉便雅悯才能重新得回便雅悯，他对他太宠爱了，不敢说他对他宠爱使他忘记了上帝，但是他对他宠爱使他对上帝的爱有所怀疑，好像觉得只有这个爱，爱这个儿子才好，别的都不能爱了。各位，不行的。我们看到哈拿对撒母耳要舍掉，我们看到雅各对便雅悯要舍掉，我们最知道的是亚伯拉罕对以撒要舍掉。其实我们所舍的，我们所爱的都要舍，都要服在上帝的爱之下。我们私心爱这些，不管是多么的合情合理，都必须在上帝的爱之下，爱上帝之下爱这些人才对。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上帝，可以舍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这是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这不是上帝小气残忍霸道，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只有信靠上帝，全心的爱他，对其他的受造物的爱才是恰当的。我们不能，那当然也是错误，我们不能叫父亲跟儿子分开，这是错误，这是宠父亲也是宠儿子。那时候他们大概看到很困难，你的仆人对仆，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那你们会饿死。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他。当然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刚开始不同意，耽误了时间，所以我们晚来了。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们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和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我们一定要去的话，就一定要带小兄弟去，你不让我们带他去，那我们去有什么用啊？下面讲的话我想非常感动约瑟的，因为真是讲到他了。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啊，这都是犹大讲不出来的话，因为他最痛恨他的父亲只爱这两个儿子，别人都不是他的儿子，包括犹大。 最痛恨他父亲只爱这个妻子，别人都不是他的妻子，包括他们的母亲利亚。但现在他愿意站在他父亲的那一边去想，虽然不对，但是同情这个老人吧。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这话已经把约瑟心中的问题回答了，为什么他没有来找你，他以为他死了。当然他毕竟是撕碎，被撕碎，他还不知道那个彩衣被染血的事情，但他大概可以猜到他父亲被他的兄弟骗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我非常爱他。哎呀，犹大讲这个真是让约瑟大大的得安慰，父亲没有不要我，直到如今我没有见他，可能他还想见他。现在你们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当然这句话很动人，动人也有理，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使我的父亲死啊，宰相啊，是你使我的父亲会死啊。当然不责备，但是把事情说出来。我父亲太需要这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没有了。他当然没有讲这是我们的错，但约瑟知道是他哥哥的错。现在哥哥后悔了，现在哥哥愿意爱弟弟了，现在哥哥愿意爱父亲了，现在哥哥愿意自己来做奴隶来代替弟弟了。哇，那怎么能叫约瑟不感动呢？原来这一连串的痛苦，一连串的事情，当然约瑟也不知道他妈的事情，让我的哥哥开始有改变了。各位，我们都不太知道，愿我们更多知道，愿我们更有爱。希伯来文希腊文里的爱和知道是同样一个字，或者可以是同样一个字。真正的知道，真正的了解，是有爱的。好，我父亲的命与这儿子童子的命相连，如果没有他会死，让他们回去吧，让他们团圆吧。哦，我已经曾经担保，我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我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我也不安呐，宰相，你能够同情我的心吧？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会叫我永远担罪，叫我受罪。这个童子受罪，他不太会做奴隶的，我父亲会受罪，那是最可怜的事。我也爱我的父亲。犹大显出他的爱，当然感动了约瑟，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犹大有这样的爱，来自他玛对他的无私的爱，牺牲的爱。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哦，没有一个灾比这个灾更大，这个灾是我父亲会死哦。好，犹大所讲的替他的弟弟做代替，同情他的父亲，字字都打动约瑟。约瑟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犹大也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想到犹大所代表的兄弟也逐渐逐渐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都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在灾难中形成的，而这个灾难中形成的恩典也包括他玛自己所经历过的灾难，就是嫁了一个恶人，做了一个恶公公的媳妇，好可怜。但最后他却居然跟这个公公同房，他装成妓女羞辱自己，甚至羞辱自己的名节和身体，最后还会让自己的身体甚至经历死亡来爱他的公公，让他公公有一个后。哦，他玛做的太像耶稣为我们做的，牺牲太大了， 感动了犹大，所以现在犹大也能够牺牲来感动约瑟了。爱有的力量比恨要大得多，虽然我们在人间看到这么多恨的力量，但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经历上帝的爱，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奇妙。他说这段话，他说我希望我能留下来让童子上去。当然三四节也讲童子不和我同去，这个可能也不是矛盾了，就是说我要担保这件事情，我要担保让我的弟弟和我的父亲能重建，所以我是担保人，我一起上去。但当然他也是在说我自己要留在这里，我不要看见那个灾祸在我父亲的身上了。哦，约瑟是多么聪明的人，约瑟是多么见过世面的人，但是现在哥哥所讲的话感动他了。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我们基督徒来看，尤其熟悉这段话，我们会知道，哎呀，这是最棒的一个发展，这样的结果最好。可是我们必须说，约瑟自己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发展，上帝的带领太奇妙了。现在约瑟没有经过任何的大脑，当然也经过大脑，他听到这些很感动，他知道他哥哥已经改变了嘛。我说没有经过大脑，就是这不是他详细计划的，但他非常的感动，他也被改变了。但这个改变是什么，我们要到下一次再说了。愿神赐福大家。
耶和华的山，能将